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冷战作为西方首先提出的政治概念，狭义上呢是指以美苏为首的两个军事集团在保持总体和平状态下的对抗，广义上呢则扩大为以前苏联和中共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世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对抗。那么自从苏共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崩溃以后呢，西方学人马上宣布冷战已经终结，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期，并纷纷的著书立说，建立新概念，以解释今天的世界动向。中共呢，更是抓住机会，大大的宣传冷战结束的概念，以淡化人们对中共的意识形态与自由世界对立的印象。而且呢，一有自由世界对中共的专制提出批评时呢，就会被中共攻击为是冷战思维、意识形态的偏见，甚至呢称自由世界对独裁政权的围剿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恶人先告状的方式掩盖其对本国人民的强权专制和人权践踏，同时呢掩盖其对对外扩张的这样的一个野心。但是呢，冷战真的就结束了吗？世界已经没有民主与集权、自由与专制的对峙了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其实稍加反思就会得到恰恰相反的结论。余英时教授于1996年就提出，冷战在亚洲并未终结，亚洲的三个共产国家中国大陆、越南、北韩至今未变，中国的民主发展仅仅在台湾一个地区有了显著的成就，而隔海的大陆则依然是控制在一个横暴的集权体制之下的。在此情势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从未掉以轻心。苏共解体之后，美国已经完成了脱欧入亚的全球战略转移，在亚太布下了防堵以中共为首的共产政权的天罗地网。以下事例我们或许可以稍见端倪。1999年，美国与日本签署了最新的美日安保条约，扩大周边有事范围，建立了经台海直达印度洋的美日同盟战略路线图。2000年，美国游弋飞弹及长城轰炸机首度部署在关岛，出售台湾8000公里长城雷达，全面监控中共统治的大陆地区。2001年的反恐战争，美军成功驻军中亚。2003年，移交台湾200枚中程空对空飞弹。2004年，美军航空母舰夏日脉动军演，最终目的指向台海，在太平洋地区增强部署一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增设距台湾400公里远的日本下地岛作为美军航空基地。另外，自2004年开始，美国五角大楼对驻日本的陆海空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美军乔治布什号核动力航母自2008年起将替换以横须贺港为大本营的小鹰号常规动力航母，这将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日本部署核动力航母，此举必将大大加强美军对东亚的掌控。相应的，冲绳的海军陆战队因为中共迅速增强的军事力量而推迟了向海外转移。另外，根据美日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美日双方共同使用横田基地，设立共同作战中心以实施导弹防御。除了常规动力核母将换成最强大的核动力航母之外，驻日美军也加强了其战斗能力。去年9月，日本自卫队一个研究机构透露，目前常驻横须贺的美军战舰中有6艘装备着战斧巡航导弹，总计1000枚，而首艘宙斯盾舰也于今年9月进驻日本。这意味着横须贺海军基地每年运送的巡航导弹数量绝对不少于1000枚。此外，今年8月，美军把本土的13架最新式的 F-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调往日本，这种战斗机是美军最新式的舰载战斗攻击机，在美国本土也只有几10架。这是超级大黄蜂歼击机首次部署到美军在海外的基地。在台海地区，台湾从美国购买的2艘既得级驱逐舰已于2005年12月中旬抵达台湾。2007年2月，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了12架先进的第五代 F-22 战机，部署地点在日本冲绳岛的美军基地，距离中国大陆仅360海里。 那么中共真的是像其所宣称的那样在和平崛起，不搞霸权主义吗？其实呢，中共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和在军事方面的扩张已经充分显示了其真实面目和野心。
重视国际战略与国家安全部署的布什总统与其重要阁员一再公开说中共是对手而不是伙伴，并用600亿美元研制部署 NMD 导弹防御系统保卫美国免受流氓政权的导弹袭击。 日前，在华盛顿公布的今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之后，各方都对中共军力的增长表示关切。
China has the greatest potential to compete militari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field disruptive military technologies that could, over time, offset traditional U.S. military advantages.
在报告中，劳勒斯表示，中共在寻求主动、全面和长期的军事现代化，其短期目标是在台海，但长期看来已经超越台海。他说，至今中共未拟定与美国进行核战略对话的日期。在中国军事的不透明情况下，美国只能做最坏的打算。
那么就在这份报告出炉的前一周，美国兰德公司在美国国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中国是美国在亚洲地区除了日本之外最大的军事领域外的合作伙伴，比如经济等方面，并提出美国将中共视为军事上的担忧而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说法。对此呢，著名民主人士魏京生基金会的主席魏京生先生认为这是在偷换概念。
经济上的买卖跟合作有什么关系呢？合作是一种友好的之间，你比如我们两个是朋友，我们在合作，那合作呢往往也有一个目标，美国和日本合作为什么合作呢？对付亚洲这些专制国家，过去你像有苏联、有中国、有越南这些专制国家，那么日本当然就需要跟美国合作，美国也需要跟日本合作，合作的目标是这个。你现在跟中国合作，你要对付谁呢？对付日本啊，对不对？莫名其妙的一个说法。而且这个实际上中国呢在经济上也并不是跟你合作，现在其实国会里已经议论的很长时间了，就是中国实际上在剥削美国，在用利用不平等的贸易关系，每年保持2000多亿美元的那个中国的顺差，美国的逆差，就是美国的钱在大量的流向中国，这叫什么合作呢？美国在吃亏，很多美国议员都在提出这个问题，要求中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政府也一再要求中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这就不叫合作了。而且实际上生意就是买卖，没有什么合作不合作，那种好听的话没有什么意义，但政治上包括文化上应该是有合作。但是中国的文化合作是什么合作呢？他们的报纸可以在这儿随便卖，美国的报纸能到中国卖吗？美国的广播电台也要被他们干扰，实际上他采取不合作的姿态。这个说法，兰德公司的说法简直就没有常识了。你一个民主国家在政治上跟一个专制的国家合作啊，跟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合作，这不是很荒唐的说法吗？所以他这实际上是一种偷换主题的一种诡辩。当然兰德公司有人揭发了，他们在天津开发区是有很大的生意，天津开发区的那个经济顾问是兰德公司担任他们的经济顾问，所以不用怀疑他一定是拿了中国的钱。
对于这份报告和国会的听证，魏京生则表示与往年有很大的不同。
今年有一个说法非常重要，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快速的军事发展已经不仅仅是威胁到台湾，实际上就意思连中国的报纸啊那些媒体都注意到，这意思就是说中国威胁到亚洲其他国家，不仅仅是台湾，包括威胁到美国。所以说这个结论呢，就等于是美国的各界包括军界啊，对这个事儿越来越关注，已经觉得这个事儿不能不明说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注意美国政府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美中两国的关系呢，不能听外交部是怎么说的，而要看国防部是怎么做的。
布什在2005年的亚洲之行中，除了肯定台湾民主成就施压中共之外，在结束亚洲之行的返国途中，特别抽出3个小时造访了蒙古这个从来没有现任美国总统到访过的国家，并盛赞蒙古从共产制度顺利过渡到民主国家的成就。有分析家认为，布什此行的战略意义在于强化与中共后院国家的关系，遏制中共军事崛起在亚洲产生的影响。而且美国在蒙古和吉尔吉斯都部署有军事力量和军事基地。以上以美国为主导的种种亚太战略部署，无不显示美国在军事安全上正面交锋围堵中共的良苦用心。
美国从不掩饰他们对共产集权防范监视的冷战心态，他们的侦察机不断地在中国大陆沿海一带巡弋，他们的卫星在高空拍下中共在地面的种种军事设备。而且呢，大家也都知道共产党在美国是个非法组织。 因为美国人，应该说地球人都知道，在共产集权国家，经常由于一两个领袖的疯狂，就可陷世界于动荡之中。
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新闻周刊。俗话说呢，人活着就是两个宝一个岛，这两个宝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说一说的，那就是眼下中国大陆猪肉价格飞涨的问题。最近的一次中国大陆的价格上调呢，的物品呢，样样都涉及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就说肉吧，肥瘦猪肉从过去的8块钱一市斤上涨到现在的10块钱一市斤，精瘦肉从10块钱一市斤上涨到12块一市斤。那么肉价为何会如此飞涨呢？这又是我们今天要来深度报道的一个话题，中国内地发生的猪感染蓝耳病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蓝耳病。
蓝耳病这个病的最早期在全世界刚发生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蓝耳都是发生在一些怀孕的母猪感染，然后要造成流食产 的这样的一个病症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短暂的耳朵忽然间变蓝的，所以那个时候才把它叫做蓝耳病。
但是得这种病除非伴随其他病源，否则并不会有明显的症状。
得到蓝耳病根本也除了这个流食产以外，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显现什么症状，即使他感染你都还不知道他已经感染了，除非说是还有其他的病人在来帮忙，他才会让你知道说哦，他已经有肺炎了、啊、什么什么，不然的话那什么病也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的杨汉春教授认为，中国内地的蓝耳病的病毒是经过基因变异的，与其他国家的蓝耳病的毒株同源性不到90%。
从一月媒体揭露这件事情开始到现在也有半年了，但是目前全世界的专家都还没有看过变异的蓝耳病病毒长什么样子，因此发生在中国的蓝耳病或许是另外一种叫做 cyanosis 的症状。
一般我们来讲说是猪的耳朵变成蓝紫色，这个英文叫做 cyanosis， 中文又叫做花干，意思就是它的这个血液循环变成被阻塞了，以至于它的这种身体下坠的部位了，包括耳翼了，都变成为蓝紫色。
耳朵蓝色的一定大部分流啊，它已经大部分它已经产生很多疾病都感染进去了，它免疫力也不好了啦，什么都不好了，而且产生败血出来了，那种在治疗上效果能不错。
所以呢，中文的蓝耳病从英文上可以看出是两种病症，一个是猪的繁殖与呼吸系统症候群的坏死病，一个是猪快要死的时候全身感染败血症的情况。那么根据猪农跟媒体说的症状呢，是高热病、高死亡率且不易治愈。广西有业者表示说呢，这次的症状是发烧，短时间内就死亡了，所以中国内地的猪只呢，很可能感染的是全身发生败血症而死亡的蓝耳病。还有一件比较蹊跷的事情呢，是中共在今年5月份加入世界动物组织 OIE， 按理说呢是负有成员国的责任的，可是为什么中国去年在夏秋之交就有疫情发生，但中共官方却在今年6月中旬才承认呢？中共官方的说法一向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中共也就是一直在通过控制媒体、造假消息来愚弄中国人民。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到目前为止中共官方对病死猪提供了哪些数据。
我们再从数字来看， BBC 在6月4日的报道中，以中国饲料业者用饲料贩卖的减少数量来估算，中国去年活猪应该少了将近100万头。而英国金融时报在5月29日引用业界人士的估计是少了2000万头。后者这样的说法很快就遭到了中共农业部兽医局副局长李金祥的否认。
我们来比较一下西方媒体与中共官方报道的差异。
2007年1月香港明报报道去年12月就有疫情发生， 但是在访问工作人员时，他们表示猪场已经封闭，当局不准报道。他们说那些猪流鼻涕、打喷嚏、不吃东西。五月底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因为一种神秘的蓝耳病导致2000万头猪的死亡，他们认为原因不是原物料的上涨。六月开始，美国《之音》也报道了中国南方屠宰了100万头猪，以致致蓝耳病发作。六月四日，英国 BBC 以中国饲料业者的数据估计，去年中国内地的猪只少了将近100万头。六月六日，香港《东方日报》报道广西梧州市疫区80%肉猪集中死亡。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共官方的时间点。中共农业部兽医局副局长李金祥在5月29日否认英国《金融时报》的数字，他说蓝耳病的死亡率没有这么高。中共农业部在6月5日时还表示，蓝耳病只是少数零星省份发生的，因为控制得宜。6月8号，农业部说中国进入蓝耳病高发季节。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好几篇媒体报道文章出来了。6月11日，兽医局局长贾又麟在记者会上公布，中国从1月到5月有22个省份先后发生蓝耳病。我们可以看到5号到11号，中共的说法变化很大。
好的，感谢我们亚太新闻台记者星源。说到猪肉涨价，我倒想起了一件真事儿。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还处于共产党统治的波兰，因为当时呢，一个工厂的女工在食堂抱怨猪肉太贵，吃不起猪肉，而被厂方开除。当时瓦文萨领导的波兰工会呢，针对开除女工事件大搞特搞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波兰共产党政府下台。整个活动一下子波及全国，再加上当时的前苏联共产集权的倒台，波兰共产党瞬间土崩瓦解，整个东欧的共产阵营也在一夜间灰飞烟灭。当然我不是说猪肉涨价会弄垮了波兰共产党，但是如此关系到民生民计的问题呢，对于眼下摇摇欲坠的中共政权来说，也一定是不容忽视的一件大事。好了，我们该休息一下了，稍后呢，我们芝加哥记者杨小梅会有一个关于眼下中国大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深度报道，堪称触目惊心。不要走远，马上回来。
那布什宣布加强制裁苏丹，艾伦·邓斯特呢，特别致函给胡锦涛。薄熙来在加拿大的渥太华接到了法庭的诉讼状。
网络时空自由资讯，主持人石涛与您分享，请锁定今日点击。
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让中国人民、中国的子孙后代为之付出的惨重代价和无法逆转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7月3日，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大陆每年因污染而早逝的人口高达75万人。就这个数字让人惊愕之余呢，湖南洞庭湖区约20亿只老鼠集体出动，再度挑战人类的生存底线。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中国的生态环境还存在更大的隐忧。曾在台湾环保署工作8年，专长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及环保法的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郑介松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空气污染、水污染，这是肉眼能观察到的，而肉眼看不到的、更可怕的、更难以治理的污染呢，就是工业废料的污染。在这方面呢，中国大陆根本还没有意识到。那么中国大陆的环境污染的根结究竟在哪里呢？以下就是杨小梅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国以及紧随其后的台湾，在工业化的发展中都经历了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污染防治这样一个过程，同时各国也都为工业化的发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比美国和台湾的经验，曾在台湾环保署工作八年，专长土地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的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郑介松，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谈到了大陆环境污染所面临的最大隐忧。
大家都只注在乎警觉到空气的污染、水污染，这个是很立即可见的污染。可是事实上，以我们在环保领域的经验来看，其实有很多的议题啊，远远严重于目光所能看到的污染物。比如说美国，我们刚刚讲美国，它在1970年代开始有环保运动抬头，但事实上，在1980年，美国发生一件非常有名的案子啊，它是发生在纽约州的 Buffalo 啊，这个地方叫 Love Canal。就当时在1950年的时候呢，这个地主他挖了一个运河啊，那后来这个运河没有挖成功，他就把这个工厂的化学废弃物桶装的化学废弃物埋在这个废弃的运河里面。那后来这个工厂关了之后呢，就把土地卖给了州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在那块地附近呢盖了很多这个住宅，但是十几年之后呢，才发现这个地方污染开始显现，这个房屋的地下室呢开始有这个化学废弃物呢渗漏，开始有这个刺鼻的味道，然后居民的健康调查发现当地的这个畸形儿的出生率特别的高啊，所以美国到1980年才突然警觉到，原来有毒废弃物的掩埋场或非法弃置场它的危害性会这么大。因此卡特总统政府时代特别拨了16亿成立一个 Superfund 的基金来解决类似这样的一个 Superfund 的场址。好，那我们可以说美国是从1980年开始注意这个问题。那台湾呢，应该这样讲，指标性的案件应该是这个鹿港的这个事件哈。那么当时这个活动呢，是在1986年啊，鹿港有个反杜邦的事件。那这个事件基本上是鹿港的居民他反对杜邦在那个地方设厂啊，因为他们认为那会有很严重的污染。那开始有这个民众的抗争事件，所以1980年代几乎是台湾在很多地方都开始发生的公害的抗争事件。那因为这个公害抗争事件，让政府开始注意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那么开始在中央成立环境保护署，开始制定的各项的环境保护法规，开始保护这个做好空气污染的防治、水污染的防治、废弃物的处理、毒性化学物质的管理，那么所以才慢慢的把这个污染的环境给它改善。那我们从美国的发展到台湾的发展，那现在我们不得不去担心大陆的状况。所以大家现在在担心大陆的污染物都是属于空气污染或者是水污染，但其实以我们的经验来看，其实大陆更要，中国更要注意的是它的土壤地下水的污染。
中共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日前在接受中国日报访问时说，环境治理行动已落后，因为国家将重点置于经济发展。他同时表示，江苏省因工业废弃物倾倒问题而迫使当局中断对20万居民供应饮水。根据发达国家在工业发展中的教训，郑介松也指出，工业废弃物的非法掩埋给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浩劫，比其他的污染防治几乎都慢了10年。而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发展是硬道理的迷思中，他担心中国大陆恐错失良机。他指出，在台湾比较典型的污染例子就是 RCA 的案例，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每天将大量废液排入地下，结果废液顺着地下水层的流向扩散到下游，这都是看不到的。像 RCA 这样的工厂在中国大陆无计其数，而政府却没有相应的土壤地下水治理措施。当地面水污染，人们开始开采地下水的时候，才会发现地下水也污染了，那个时候恐怕就太迟了。美国的 Love Canal 和台湾的鹿港反杜邦事件，由于底层民众的参与和资讯的公开化，使得两起事件呢成为美台环保运动史上的里程碑。Love Canal 事件之后，美国设立了 Superfund， 投入了16亿美元整治土壤和地下水。 反杜邦事件之后，1987年，中华民国行政院环保署正式成立，各项环保措施呢也逐渐健全。那么相比之下，当今的中国大陆的情况又如何呢？对于大陆来说呢，环保法可以说也十分健全了。那么郑介松认为，这些法律的关键在于实施的过程，以及资讯的公开化和民众的参与机制。但这三大要素对于人治而不是法治的中共政府来说，恐怕是难以实现，这也成为令人忧心的理由。根据6月5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的数字，2006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2402.8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 1.15%。 环保局副局长周建今年早些时候也曾表示，2006年到2010年间，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预计投入约 1.53 万亿元的资金。连环保局局长都说，这简直是老板赚钱，群众受害，政府买单。但是人们担心的，如果没有一个监督机制和采购透明化，只恐怕即使是政府买单，也无法解决污染问题。
我可以理解他警觉到这个问题严重性，但是我要提出的警告的是说，不要连政府买单的时候都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我们也知道绿色产业现在开始也蓬勃发展，因为环境污染关系，所以有绿色产业。可是如果说政府在投入大笔资金的时候，它不能有一个公开的采购程序跟验收程序的话，那在最后这笔经费恐怕又会落入到少数人手里面，然后到最后环境还是没有解决。好，所以这恐怕不是政府买单可以解决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注意这个部分。
环境污染的治理孕育出了另一大产业，即绿色产业。据圣荷西水星报6月份的专题报道中指出，多家矽谷公司在中国的环境污染中找到了新金山，包括清净科技的产品和服务，像滤水系统、减少能源浪费的绿色建筑科技和转换垃圾变成生物燃料的专利等。报道并引述迁至上海工作的资深矽谷创投家莱斯乔的话说，外资像潮水般的涌进中国的能源和清净科技市场，谁都不敢放弃这个大饼。那么这对于一个没有监督机制、没有采购透明机制的共产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有大陆学者早就指出，地方政府靠环境污染来向中央要钱，根本不治理，目的就是要钱。因此大陆著名作家郑毅先生说，污染越严重对他们就越好。也就是说，一个城市有十个污染企业，他可以收十份钱，如果只有一个污染企业，他就只能收一份钱。因此郑毅认为，大陆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制度性污染，因为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没有任何监督机制。郑毅断言，无论中共政府投入多少资金人力，也无法解决污染现状。
中国是一种制度性污染是什么呢？就是你虽然知道这个污染很厉害，要命的，也影响这个政权的稳定，但是这个制度本身它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它是一种制度性的这个症结。环境问题它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从后代给我们整个民族留下的这个烂摊子，这是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与其说来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应该解读成当权者掠夺，百姓受害，子孙买单。因此与其担心中共倒了怎么办，不如想想中共不倒怎么办。这个制度不改变，恐怕留给子孙的账单就越大。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小梅综合报道。
好的，感谢杨小梅。那么对比台湾和美国的经验，正如大陆著名作家郑毅先生所说的，西方的环境污染属于知识型问题，是在不了解后果的情况下造成的，而中国大陆的环境污染呢是制度性污染。中国没有反对党，没有舆论监督，媒体更被严格控制。中国的生态环境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党专制不改，生态环境没救。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